各位同学，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那个十二缘起课本的169页。现在是讲四谛里面的极谛。我们四谛是从苦谛开始讲，苦我们有讲了嘛，三苦八苦，对不对？极谛的内容就是会涉及到佛教的一些哲理。那各位上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自己回去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从后面就是我们说三乘共法，那是共于佛教的圣者，那意思就是不共外道，就是以下听的哲，就是比较哲学性的内容都是不共于外道的。那苦佛陀的教法不是从深彻的哲理开始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开始。像那个老子他们那个形而上学就是说什么万物是有，对不对？有生于无。这个就是从形而上学开始谈他的哲学。什么叫做无生于有是从无生出来，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然后生出来一个有。基本上无是一个代号，他讲的是万物存有之前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那因为万物这个是存有，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到的万物都是存有的，它的初始因是什么东西？必然不是万物的有，而是万物的有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什么？没有办法名言给他。说什么无，那个万物是以无名为实，对不对？那一个初始因我们没有办法用名言来表达它。名可名非常名，初始因呢并就超越我们的理解之外，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代号叫做无。从这一个点什么无生有啊，什么后来有阴阳家的种种理论就是构成了那个老庄的形而上学。那很多哲学都是用这一种哲学的这种逻辑思维呢去展开的。那相较于佛法我们并不是从哲学性的观点开始，而是从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身心里面的感受开始，就是从苦开始。那我们从苦去追探求到底苦什么东西感受到苦啊？苦的主体感受者是谁？佛法用蕴藉处来表达它。外道很直接告诉你，就是神我感受到苦啊，就是一个我。佛呢用蕴藉处就意思不是单一个东西，而是身心和所产生的苦的现象，我们感受到苦。那这个蕴藉处这个生命体又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业来的。业就是我们行为的结果，我们的行为会产生一种潜在力量，然后在那个缘聚合的时候它就会再现起。生命就是无止境从死到生这样子不停的轮回流转，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那在探讨业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烦恼里面来。烦恼谈的我们在本论谈的贪嗔痴，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在欲界能够观察得到的。那我们再把这种轮回骗到三界去思维因为像嗔烦恼在上二界没有，就是你得定基本上是不会有嗔的。所以呢佛陀又讲那个见爱慢无明，就是痴这个烦恼来表达三界里面的惑就是三界里面的烦恼。这个是指的是什么？生气的来讲就是见爱跟慢无明。那见跟爱是属于凡夫的慢跟无明是属于圣者的所以那个无明指的是非常生气的境界上一节我们都讲过了。 见是属于认识上的烦恼，爱是属于意志行动上的烦恼。那我们上一次有讨论到，到烦恼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推动，其实就是你的见地。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课程一直在表达这一点哦。所以修行不是说，对啊，修行原则上说不爱不取不，那你就不会造作业力，就不有了，不会有后有了嘛哈。但是怎么能不爱，怎么能不取呢？哦，我们先，我们之前有没有讲到那个爱？还没讲到是吗？十二缘起，好，爱指的不是说你渴求一件事物，对不对？如果说只是说你渴了想要喝水，对不对？好，有些比如说我不崇拜名牌，那我就不爱了嘛，哈。那基本上我们讲的这个爱是很比较深层一点的境界，哈。爱是什么呢？自我爱。好，自我爱是什么意思？就是求生意志啊。好，当然我说求生意志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它有一种维系的鱼痴在里面，就是没有不存在的东西，但是你执取它，你爱着它，然后执取它，保护它，那基本上，它在另这个层次上讲，这个是不对的，好。因为你不是说我们不要爱，那难道我们就去自杀吗？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不是那种，就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两条路，而是说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概念的存在而已哦。那我们却把它执为实有，然后呢，不喜欢的我们就我们就会逃避痛苦吗？追求快乐。这个都在我们人生里面都是非常正常的行为哦，但是这种行为里面呢，就会造业，那造业呢，轮转就不能够停息。我们常常会那个逃避痛苦追求快乐，会造很多的恶业，当然善业会造啦多的都是恶业，因为这有那一种比如说如果大家如果想一下说，如果我们是军人的话，过去冷兵器的时代，对不对？你的战友受伤了，那他有一匹马，那你没有受伤，但是你没有马，那你的选择会怎么样？后面有追兵，恐怕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会很现实啊，就是把同伴的马抢来，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只是我觉得那种求生意志大家都会有，就是说像有过去有矿坑的灾难有没有就有这种故事啊，那他说他是吃尸体啊，但那你怎么知道躺在那边的人还活着还是死的，但是你为了要活命你就是要这样子。那过去在那个饥荒的时候过去我们很难想象，过去像清朝那不算小的县那种县治里面都会出现这种什么什么光绪几年啊，或是什么道光几年啊那天大旱人饥相食，都有这种事情就是人为了活命我们说自我爱是在这个层次上讲的。你当你不行的时候就是历史上有很多围城的事情意志相识这件事情我想大家会做啊，搞不好以前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也轮回过遇到过这种境况，那我们也大家都这样做，那我们也知道这样做，当然那是很惨的事情而是告诉我们自我爱就是一种求生欲望基本上可以这样讲。那好，这个就是极地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还继续讲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就已经愚痴这部分已经透露了一点，就是我们圣道里面常常我们听到的无我智，无我的智慧。我们讲说修学佛还要有智慧，对不对？不是说你待人处事那个手腕很高明，那个叫智慧。当然那个也叫智慧的一种啊，但是佛法讲到智慧 就是般若智慧的简称。好，而我们在佛法里面学的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好，当我们能够体会，我之前有讲过那个张先生的例子，对不对？各位可以回去体会一下，就是在虽然我们直觉上都，我们说张先生生病了，对不对？像我今天脚就不方便嘛，好，但是我其他时间脚是方便的，好像好，我这个我跟生不生病是不相干的，就是我的所有的身心的特质，这个是我设法的特质，对不对？我的感受，我一下我可能那个上一秒我觉得很难受，听了你一句安慰的话，我马上就快活起来了，感受是变化的更快。那设法我们从小时候到长大慢慢的变化，对不对？那我们可能遭受一些遭遇，对不对？我们的想法会变，想也是在变啊，色受想心，意志，我们小时候我们想要做的事，可能长大我们想要做另外一些事情，我们的身心状况是一直在改变的，但是好像有一个我跟这些改变都没有关系，而且他是这些改变的主导者、承受者，这样子，感觉上是这样。但是离开了这些变化，我们怎么去认识张先生呢？对不对？可见的这个实有的概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是这些变化背后好像有个主体是不变的，那它是所有变化的主导者，这件事根本就没有。虽然我们从另外一面来看，生病好像意味着某一个人生病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再倒回去看，如果这个张先生生不生病跟他都没关，所有的身心的特色都跟他没有关系，意思就是这个张先生好像你可以离开他的五蕴而游，但是我们并不能找到这种张先生的存在。各位可以听得懂吗？这个就是神我。那外道会觉得说离五蕴有一个神我，好像离开这些五蕴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身心的特质背后有一个实体，他们认为有这种实体，因为从这样的讨论嘛，我们的生气的直觉里面就直觉有个我嘛，把它理论化就是这个实体的观念，我们觉得它可以独立于五蕴而有，那它你怎么能够证明它？有谁看过它吗？你说有，应该它有一些特质能够让你知道啊，对不对？你说我们这边有电磁波，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你拿个仪器来测，就有嘛，就证明它是有的。你从任何的方式都没有办法证明。我呢，只是个概念，是从五蕴可以观察到这种种变化的现象所推演来的。它只不过是个概念而已。那外道执着它是实有，运用禅定的方式，就是它在定里面呢，不思维一切相，但是只有佛教可以做到这种无相三昧啊。那他只习一切外缘，他就认为他证得神我独存，这个就是非想非想定的境界。他们认为他们解脱了，其实他们一直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佛教内部也2000多年来也是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有轮回的事实，对不对？但是却没有轮回的主体，也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有点矛盾的概念，对不对？好，那我们就2000多年就有不一样的解释，这个都是佛法的内涵。那我们要了解佛法，就要从这些法相去了解起。我们先当然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不是你听一两遍就能够了解，要常常的复习，常常的思维，你就会知道说到底佛法是在谈什么东西。那我们看这一颂，原是有名色，从事有六处，根净相摄处，从处生于受，缘受起于爱，爱增则名取， 应是即后有生老死相随。这边就是正说十二缘起，十二支的缘起。前面谈只是简要的谈由烦恼生业，业可以润生也可以发业。好，那这个过程呢，明白的来详细的来讲，它就是这十二支的缘起。那首先我们看到就是第一支，就是由无明开始，现在谈生命现象，从四支开始谈。四就是我们在那个经部他们讲的是入胎四，那在唯识家就是跟你讲这个叫阿赖耶。那阿赖耶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一个概念，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果报体，它是一个生命的起始点。从四支开始，我们推求现实的身心活动，到达事的结身相续，就是由这个事去继续生命的相续，叫结身相续。然后到了生死业报事的核心，我们的业呢，就是从这个事制造的，然后得到生命的也是他啦，基本上就是他到父精母血那边结合，让他执持这个设法，然后让他成长成一个我们熟悉的生命体这样子。后代的唯识觉者以易熟的阿赖耶为中心来说明生死杂染的一切，这个是符合十二缘起这个意涵的。从结此生的事就有明色之的生气，由于事的执持根生，让这个生命的色就是物质，我们看得到的这些色法跟心，那个明是指的是心理现象。好，这个心理作用呢，这个在佛法的观念来看呢，它是独立一个领域。好，它跟色虽然相关但是它不是从色，它不是色法的副产物。那现在流行的理论都是从说心呢是从色出现的那他们的论证是这样。我们知道说现在的那个工业非常发达，对不对？现在也有仿生的一些机器人，对不对？那有很早以前人就在仿造人的思维模式。好，我们说心理学认知，他们就是在研究人认识的过程。那他们认为人的认识就跟那些电脑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是这样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几年前嘛，有一个俄国的棋王，他跟那个是不是 IBM 公司啊，有一台那个超级电脑叫深蓝，他跟他下棋。那你知道深蓝他就是一堆那种叫什么晶圆板吧，他就是那些电子啊，那些电子跑来跑去这样子。那在我们的看法里面，就是他这种行为也是在做，虽然他是在计算嘛，但是他也是一种思考，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思考。那他们会认为说，那我们的大脑是不是这样呢？感觉上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偏偏就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人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说同样的情况，但是却有不一样的解释，这个就是心理学能够独立出来于生理学的一个证明。我们你去坐云霄飞车，对不对？你的肾上腺素会心跳加速，肾上腺素会上来，你脑袋的反应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不会解释恐惧，你会解释说这个很刺激，对。但是如果你欠人家钱，对不对？人家逼债要把你从高楼丢下去啊，那时候虽然你的生理反应是一样的，但是你感受到是恐惧，这样知道吗？所以说心理有它一个独特的范畴，确实是有啊。所以我们在学科里面就有心理学这一科。它不是完全可以用生理学来解释的。好，明色 因为识的执持根生名色就升起，名是心理的，色是生理的，就是属于物理的这一部分，由于识的结生，身心就开始发展。然后呢，依照经上来说，对不对？我们感受到好像说识是一个主动，对不对？它由于它的执持根生，让生命体的色法跟心理作用都能够成熟起来，但是经文上也谈到说，不但是因识有名色，也因为名色而有识，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缘起的概念。各位可能其实要解释这一句话，可以就会介绍到整个我们以后要讲的大乘法，讲到大乘三系这个问题，这个相因为一啊，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是支持着名色，感觉到名色需要一个好像背后有一个操纵者，他能统合身心的作用，这个就是是，而且有他这个生命会有一个目标性的来成长。那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会按照 DNA 的蓝图去把它造起来嘛，那其实我们想一想，这奇怪，这个用物理学方式来解释生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每个分子我们并不能预测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细胞的活动，但是整体来看好像它有个目的，这个我们看那个背后那个感觉他们运作得很好啊，就是好像为了一个生命而在大家努力工作，配合得那么好，但是你看每一个细胞他就做他该做的事情，那哪有那么准的啊？你把一堆沙子这样丢，它就不会形成一个图案啊。那为什么每一个细胞看起来没有目的的它就能够协调运作成一个生命体？这是非常奇妙的那我们思维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觉得说它背后一定有一个主动者，对不对这个主动者在神教来讲很直接，就讲他是上帝嘛，上帝造物主，非常奇妙。所有的物质我们没有办法窥见他的敌意，但是呢他顺着什么东西，顺着上帝的意志在那边运作，他可以运作得很好。我说这个身心的统合，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脚痛，对不对？但我的手不是脚嘛，但是我的手知道要去保护它，很痛，对不对？我就摸一摸它，手脚痛干手是什么？脚痛并不干手什么事，对不对？但是手为什么能知道要去保护脚呢？那背后一定有一个统合者，可以统合脚跟手，对不对？那身心的协调作用好像告诉我们背后有个统合者，就是识。那我们是这样来认识有这个识，但是呢离开了这个被统合的这个对象，离开了手跟脚，我并不能直接看到这个统合者的任何的消息，就是张先生那个概念了，就是识要由名色来表现它，我们从名色的表现好像背后有个统合者，但是识我们并不能离开名跟色而了解它，反而是识要借着名色来表现它自己，这个就叫做相因，就是他们两个是互相为因啊。好像经论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譬喻，就好像他们是卢素，有没有？我们男生要当兵知道，就是架枪嘛，三支枪架起来不需要支撑，他们三支枪你靠我靠你就可以立得起来。今天所有一切法，什么叫缘起，什么叫持有故必有，就是这个观念，背后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动者，而是你有我就有，我有你就有，互相为因，互相支持。那各位可能 如果了解的够深，可能各位会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说这个世界难道就是没有背后那个实体在吗？难道都只是互相为因、互相关待？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跟张先生这个东西一样，只是个概念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大乘讲的一切皆空。我们在那个《金刚经》不是讲如梦幻泡影嘛？吼，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就是在这个层次谈的。所以吼，如梦幻泡影吼，不是那些诗人讲的那个境界哦，说啊那个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是这个境界啦吼。他讲的是我现在讲的这个境界，就是一切法互相为因，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也是因为这样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哦，所以我们说在日常生活里面说如梦观哦，应该是懂得这种哲理，然后呢，去关照自己的生命体哦，是一切皆空的，这样你才能度一切苦厄。哦，你不是说把一切当梦哦，啊，我也都不去追求了哈，哦，那我就是啊少欲知足就好，这个叫犬儒主义，这个不是佛法。哦，什么佛法？你追求定、追求智慧，都需要花很多的精力的。哦，我们这样谈到这里，哦，就不会觉得说佛法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宗教啊，而是它的目标不跟世间人一样而已啊。好，我们继续看哦，不但因事有名色，也因为名色而有事。哦，这一句话其实是意涵是很深的。这意思说，我们一切身心活动哦，都要依于有取事，就是这个身心的统合者哦。唯识家叫做阿陀罗识，哦，因为有他的摄取而存在。那反之呢，也因为身心的活动有取事才能存在。哦，这个是哦，这个哦，他的深意我们刚刚解释过了。正像没有领袖，就不可能有群众的组织活动，如果没有群众，领袖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好，然后我们上一次上课有谈到法国地图嘛，哈，对不对？哈，法国这个字其实就是个概念，但是在日常生活上，我讲到法国，大家都能懂。好，它也有它的作用，它是个概念，但是它方便我们的生活，可以交换，好，多少法律的名词。然后对法国、法兰西共和国，好，它是有作用的啊！你签一个合约，难道没有作用吗？但它是个概念而已，是不是很奇怪呢？但日常生活上的事物完全是这样的存在，各位可以相信吗？不要点头太早，因为连佛陀在那个《般若经》上讲，《般若法会》上讲说，一切皆空哦。有些声闻根性的人哦，他就站起来就走哎。就是佛还在台上，那他站起来就走了，因为不高兴啊。好，说什么听到一切法空如刀伤心，有没有？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相信说背后没有一个实体在。那我们再用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对不对？哈，各位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知道说哈，哎，各位有没有学理工的？没有哈。我们说水是 H2O，这个大家知道嘛？哈，那我们感觉它是一个非常磁石的东西哦，它占有空间哦。那我们觉得说水、雾还有蒸汽都是 H2O 的变形，好像种种变化后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哦，那事实上，哦，在佛教的派别里面哦，有人是这样主张，就是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无常的背后有一个主动者，就好像我们说旋火轮这个比喻，佛经常比喻嘛。你拿一支香这样转，对不对？你会看到一个火轮，但那个火轮是假的，但是这个假象是谁造成的啊？就是香啊。那个香你不能说没有吧？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到底我怎么会看到这个幻象呢？所以很多人并不能相信说，这个世间是假施舍，好，说那个心经大家都很喜欢念嘛，哦， 好，照见无蕴皆空，他们不相信无蕴是空的，他反而用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偈颂说，佛就讲说有蕴皆处，你怎么会说没有？至少蕴皆处是有的啊，蕴皆处合起来的那个我是没有，那个是假的，它只是五蕴的堆叠而已。好，这个就是萨婆多部的理论，他们不会信受一切皆空的，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呢，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一切皆空，他们不考虑站起来就走，这样，哎，连佛的话都不听哦。好，但是我们啊，这个啊，到我们讲那个大乘的时候，还会谈得更多了。现在我们就讲这样比较好懂，就是领袖跟群众，领袖有领袖的主体嘛，群众有群众的主体。在这个相依上，我们先这样谈，好像两个都是实在的东西。好，那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关系叫缘起，就是互相为因。那个君主哦，没有了臣民，他这个君主当的也没什么意思啊。那臣民没有君主哦，就不形成一个国家哦，因为没有主权嘛，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先这样来看待哦，会比较好理解。那十二缘起之呢，着重在世缘名色，这应该解释就是精血合合以后齁，还是有肉团的阶段齁，这个就是胎生血里面的胚胎。好，这个是胚胎，这个在2500年还没有科学的发展齁，其实十二支的缘起齁，讲的这个胚胎血是完全跟现在我们有超音波的技术 ,X 光的技术齁，跟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样的。那从名色成长了呢，就渐渐就是会那个在生长有眼耳鼻舌加上身意这六处的差别，这就形成了一个人的阶段了。名色会身心的成长会长成六根有一个感官系统的生命体，然后再来就发展到触的阶段哦，胎中虽有眼耳等根，但还不能见舌闻身哦。一旦出了胎，从此六根就有与六尘境界相关色的活动哦，由根境相处而起一般的认识，这个叫做触哦。这个根境是根境是根境是那个产生事的增上缘。他这个意思不是说根根净就会跑出一个认识来，他的意思不是这样。根根净有增上的作用，就好像种子那个阳光水跟土壤对种子有增上的作用的意思。根净是三者因触而合合，也可以说因三者合合而有触。触这个是我们必须用从这三支来认识它，从一样的概念，离开这三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处，但是处本身并不是三者的任何一个，所以这样来看处也是个概念。我现在讲的是比较属于大乘的思维啊。好，因处而合合是三者合合有处，认识开始就到了重要的关头这就是我们能会起业会起烦恼造业，就从这边开始了。因为处对境界，我们会有可异处跟不可异处，或者是就是跟可异不可异不相干的，这个就是平等处。然后这课文是说是非俱非处。那众生的认识呢，是不离无明蒙蔽的，这个叫做无明相应处。所以处对境界就会依着自我中心来的执取而起种种复杂的心理，因为有这种复杂的心理就会造善造恶，造善造恶就形成了业的潜在，那这个业呢会等待因缘，它又会形成另外一个生命，那生命的轮回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轮回继续下去。 就不能停息。哎，无明相应处，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都是无明啊。好，好，那相对于无明是什么？就是明相应处嘛。好，我们佛好，在跟弟子们教诫说，守护根门哈，他的意思当然。现在解释的这个意思哦，其实就是把这个明相应处的意义呢，都完全都不见了。好，现在讲说守护根门是什么意思？就是该贪的你不要贪。但阿含的经文当然也是这样啊，但是你怎么可能不贪呢？不是说这个可意跟不可意是在触对境界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对一个东西的反感，比如说我们哦，踩到大便了，大家第一个感觉一定是很呕，对不对？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生气的一个过程啊。这种哈，这种厌恶哈，是非常直觉的。好，就是你不需要考虑，就自己知道那个东西不好。这种感受哈，这么细微，而且是先前于啊，我们很多认识之前的这个触对哈。他都有一个无明，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感觉在里面。我们齁在直觉里面就有这种实在感，就是感觉到有我这件事情，这是不会停的哦。依照维斯加的讲法，就是他是第七意识的境界，是敬畏那个叫什么穷生死运啊，就是除非你入涅槃，要不然它就是一直在那边作用。好，那我们这个根深是什么？我们持五戒是什么？净行受嘛，对不对？净行受不杀，好，能持佛这样。净行受指的是你尽这一期的生命。那个阿陀罗氏哈，阿陀罗氏是穷生死运都还在。就是你一直，除非你入涅槃，要不然它是不会停止作用的。好，是这么深细的境界。我们的这些处哈，都是在这种深细的无明，这种愚痴的境界里面，在这样的支持下作用的。所以呢，我们跟境相处哈，智慧的观照指的应该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要能够观照什么呢？观照没有我这件事情，那你的爱取才会停息下来，要不然是没有办法。依照佛教的方式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只是一个情感上，我对这些事物有一种厌离心，那基本上这是外道的。像现在当然它是一个方便，你可以这样讲啊。我这些烦恼比较轻，我比较能够取入于道，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可以就近，那就错了。这些外道哈，有一种，现在印度都还有啊，他们用很热的灰撒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感受痛苦。当然，这跟他们的那个业果观也有关系啊。这些苦行哈，慢慢他会觉得说这些根门守得住，因为就不会贪爱啦。他不会有特别的烦恼活动，因为每天过得很辛苦，所以他烦恼不会多啊，也不会去贪爱。他们讲这个叫持戒很精严。那也有些哈，我跟你讲那些外道啊，尤其是那些印度靠近那个喜马拉雅山那边哈，也有一些外道啊，他们只穿一个裤子，就那裤子一块布而已哦，那就包得像丁字裤这样。那你要知道那种山区日夜的温差，那一种大陆型气候哈，那个凌晨可能你到冬天哈，那个在露天的温度是零下大概一两度这样子，然后中午可以很热这样啊。那他身无障物他真的没有财产，你说没有功夫能做到这一点吗？那可见他们也是有功夫的嘛哈，但是他们执着这样说，这样可以走，我只要这样坚持下去，靠我的意志力这样坚持下去，坚持什么呢？不贪爱我这个生命，那我就依着苦行可以得涅槃，那就完全错误，这是一个戒禁曲。 好，所以不管你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过去是佛事的时候，对不对？佛事在家的声闻弟子照样得圣道啊，人家也有家庭也有工作的，那为什么？关键其实是在这个智慧上面。我能够不贪不取不爱，不是说我要背弃我现在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好，而是不重。我们说远离有身远离跟心远离嘛，重要其实就是这个心能够远离。那心怎么能远离呢？不是像那个五柳先生说什么，什么既醉而退啊，你请我酒喝，我就大方的喝，那我也不会感谢你，那你不给我喝我也不会怪你，这样不是这种精神啊，就是不是对你的享受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漠，怎么讲，有点漠不关心的那种态度。你用这种态度，有人说这样叫修行啊，那不是，那不是，那完全是全无主义。你只是在态度上，对于物质生活、物质享受表达一种漠不关心而已啊。这个定义不是不爱不取哦，在佛教里面不就不是了哦。你或许你在当然这个哲学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全无主义啊，他的那个他有一个那个学者是里面最有名，叫狄奥根尼啊。他本身就住在一个死人的大，就是过去在希腊那个地方人死以后就装在一个大瓮里面，他就住在这种瓮里面。那他有一个故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他跟亚历山大的故事。亚历山大听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思想的人，就去拜访他。那拜访他就在河那个海岸上，在沙滩上他就躺在那里。那亚历山大很仰慕他嘛，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来跟他求教啊。那他就是非常喜欢他这种，好像就是很自在啊，可以什么都不要这样。那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要不到很苦恼，对不对？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哇，有一个这么高洁的人，他什么都可以不用，就可以过得很快乐。那他就去海滩见他嘛，那个亚历山大很欣赏他，就问他说，我是马其顿的王啊，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你可以跟我提出要求。那他就说，我什么都不要啊，我只需要一件事，就是你站开一点，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各位听过这个故事吗？有哦，这个就是狄奥根尼的故事。那他的生活态度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一样。其实他的背后有一种愤世嫉俗的精神在那边。狄奥根尼的爸爸因为犯了那个制造伪币的罪，所以那个他有一个不名义的出身，因为他爸爸是罪犯嘛，他要去求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不肯收他，就是因为他的出身不干净，爸爸是贼啊，那他呢学习到这些学问以后，他也要跟他爸爸一样也要制造伪币，但是他制造伪币的这个工程比他爸爸大太多了。他要把所有的那个世界打上假的戳印，将军是假的，国王是假的，你富有是假的，你的什么什么都是假的，都是破铜烂铁打上将军打上君王的戳印罢了。他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所以呢他拒绝一切社会习俗约定俗成的那一套俗规他打算跟狗一样活下去，这个就叫做犬儒那我们现在的佛教徒也让这些教义完全都混到佛教来，把佛教的名相完全解释成那个样子那大家还觉得有点道理那就是不明白不明白教理的只好这样子这样解释都不对我们说名相应处其实就有一种观察，跟佛陀的观察一样，我们的苦从哪里来？ 这样子一直追寻上去哦，发现我们所谈论的那个核心啊，完全只是个概念而已。那个钩子，张先生那个钩子，纯粹是一个概念，而且哦，他虽然在日常生活，在我们的直觉上，我是很真实的嘛，我都可以感觉到我，对不对？好，他在语言上存在，他在概念中存在，他在现实的生活是不存在的，这个就叫做我。好，那我想很多人呢、啊、一定会不习惯说，我难道一点好、哦、一点影子都抓不住吗？对不对？所以好、哦、这个就是为什么佛陀齁、哦、证得圣道以后，他自己不愿意说法，就是他跟我们的认知实在差距太远了。我们要慢慢的从理智上去理解他，从止观相应上齁、哦，你就会变成用直觉的来证知这种智慧。好，当你证知这种智慧叫无分别智，就是无我智，就是证入灭谛。我们说明相应处齁，就是栽培你智慧的利剑。你齁在日常生活妄执妄取，你马上能够知道齁跟明来相应。你知道说我们嘴巴里面讲那个我，其实只是个概念，哦，基本上是这样子啊。但好、哦，你一定要复习、复习、复习，哈、哦，知道到底佛在讲什么，你才能够思维上来啊。好、哦，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栽培我们般若的滋养。好、哦，所以守护根本，哈、哦，这个不是全无主义，哈、哦，就是哈、哦，就是守护自己的那种。不好、哦，就是好的东西你不要看，好的东西你不要享受，不是这个意思。那从处哈、哦，有可意不可意，就能生出感受啊。哈、哦，可意的感受跟不可意的感受，或者是舍受，舍受就是不是苦，不是喜爱，也不是痛苦的这种感受哈、哦。如果有智慧正念现前哦，就不起畏着，啊、哦。就不会因为情感的苦乐所惑乱了、哦、否则就危险了。好，我们说这个受也是非常直，是一种直接的感受啦、哦、难道有一把火、哦、烧到你身上你会觉得快乐吗？应该是不会嘛、哦、这不是说我要把不可以的想象成是可以的、哦、用一种精神胜利法去战胜这个世间的苦，不是这样子。我们好、哦，对他不起畏着，主要是这种感受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但是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它是个概念。那如果我们能够哈、哦、感受到这一层，了解得很深彻的话哈、哦，这个受就会像个影子一样，有但是不真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既然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境界，那表示。我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对不对？嘿，这个好、哦，我们那个内道的这个、哦、理论就是在这边。那、哦、我们说，哎，那个触受、哦、感受之后就是爱，没有正知正念、哦、没有明相应处，也没有正念现前、哦、来关照自己的受，这个时候呢？就会有爱味现起，爱指的是深深的爱着，这个爱指的是爱着自我，爱着境界、哦、这个爱着就是最深的爱着，就是认为它很实在，非常的实在、哦、这个时候就主动的姿态、哦、对生命与尘世倾向爱恋而不得做主，此后就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我们说、哦，后有爱跟现身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种爱着、哦、那我们快要死的时候又会有后有爱，又会想要得一个生命体这样子，那我这个我好像要消失了、哦、就会升起很强烈的恐惧、哦、为什么人会怕死，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有这个生命体的支持，因为有触有受这种基础、哦、所以我们会对自己的整个生命现象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爱着，这个就叫做求生意志。 哦，这个爱指的是这个境界哦。我说不爱不取，难道嘴巴讲一讲就会这样吗？不可能的。哦，谁？哦，你说有没有人丢到水里，他就任由他很自在这样？当然是看到什么就抓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爱的表现。哦，那各位就是说我们在死亡的时候，其实他现起就非常的强烈，然后我们就会感受到非常剧烈的痛哦。除了身上的痛，另外一个就是内心的那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哦，到出果圣人都还有。哦，那经论上用个譬喻说哦，圣人的那个我爱哦，现起就像是一滴水哦，滴在煮那个烧热的锅上哦，烧热烧成红色的那种锅上，滴上一滴水，这滴水是不是很快就不见了？他说圣人的我爱值哦，就是这样子。那个热呢，比喻他的无我智慧。圣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呢，我爱现起哦，他的无我慧就任运现起。现在我们想到无我哦，都还要看看这个颂文哦，讲什么，然后想一下，对不对哦？在他们是这些圣人的，因为他清常乏味，他清见无我，我们现在讲都很抽象，也想象不来哦。但是他是清正这种境界，他的无我慧哦，就任运现起。无我慧呢，就像一个年轻力壮的武士；我爱子呢，就跟一个生病的老太婆一样。一下子，然后两个摔跤，对不对？一下子，马上就把我爱子制服了。所以哈，那个圣人他不会害怕死亡。任何人其实都会怕啦。为什么会怕？因为我爱子的作用。哦，上面从结身，现在说明身心开展的过程了，以及对境而引起内心活动的情况。这个就是十二语。缘起很详细来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从起惑造业，然后再结生相续这样。好，我们继续看那个爱之后，有内心有了爱然后爱心的增强，就进展到取这个阶段。取就是爱然心的增强啊。取有四种，我与取、欲取、见取跟借境取。因为有这种对于自我生命的爱着哈，好，它的基础就是我与取，我与取哈，取当然是爱着的很深叫取啦哈。那什么叫我与？我与就是我哈，与就是一个概念，一个假施设，与就是名言，好，我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概念，所以叫我语，知道吗？那我们不知道它只是个概念，我们觉得哈，这个我的名字下面有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在那里，这个叫做我语取。好，然后因为有这个我执呢，所以我们会追求无欲，这个叫欲取。好，那如果不欢喜这种物欲呢，我们执着有一种解脱哈，在这种我的理论下的解脱，就是神我独存啊，这个叫做见取。因为有错误的见解哈，取着这种错误的哲学，这些通常都是一些哲学家或是宗教家才会有这种执着。再来就是借境取啊，好，我们因为相信这种哲学理论哈，就会在这种哲学里面取得一个优势的境界啊，我们会采取一个在这种哲学下面看起来是聪明的一些做法，这个就叫做借进去。好，所以你就会执取种种无意义的借条，还有苦行啊，这些都是这见取跟借进去哈，不是一般人哦，而是你是要是一个宗教家或是哲学家哦。你才有可能去做这些事情。好，那这个由爱到取哦，就是从染爱的生命与城市哦，进而做思想或行为的取着哦，造成世间一些苦难的结局。哦，从这个哦爱取以后，就 好，这烦恼的活动呢，就会集起后有的业种，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叫做有。好，有就是指的你哦，业力要去感受生命的，这个叫做有。有三种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你前面的哈、哦、爱着，你比如说你的爱，你对生命有一种爱，对物欲有一种，哦，你对你的生命有一种爱着嘛哈、哦？那你对你这个生命有一种规划嘛？这意志的作用，你就去造业。如果哈、哦、你是见取或依着这种自我的爱着呢，你哈、哦、相信一种哲学来提升自己，然后呢？接受这样的训练，精神训练，那你就会有后有嘛，我这样讲的这些人的后有，通常都是到色界、无色界啊。如果你掌握观要的话，那如果你是像那种持牛界、持狗界，那就是欲有，因为你没有对治到欲的烦恼。好，那有就是指的是后有，就是你在十二缘起的运作下呢，会润生、哦、那个什么发业润生、哦、这边指的是发业的作用，你会激起往后世的业力、哦、这里说不是现实生命的存在这种有，而是能起后世生命的业力，也可以说是未来生命的潜在。所以各位、哦、只要我们有爱有取、哦、就一定会有后有。那外取从哪里来的？从很深细的心理经验来，跟境相触以后会有受，触受、哦、这些都是直观的一感觉经验嘛、哦、这种感觉经验为基础、哦、就是我们意志作用的来源，我们都会趋避苦难，然后心求的安乐嘛。我们谁的活动不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古人常常做的一个活动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占卜，就是那个甲骨文那个占卜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为了趋吉避凶啊。这个是深系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嘛、哦、古人对这种事情是用这个方式做占卜、哦、现在科学家为什么要做预测？我们看那个股市分析师有没有哦、老师叫你要买哪一只，要放哪一只，对不对？为什么要做这些预测？还是为了趋乐避苦啊？苦跟乐、哦、是一种感觉经验、哦、它就不是打折扣的，就是你碰到火自然而然你会觉得烫嘛，就是这种直觉的经验里面来的。这些直觉经验都是从我们的果报，就是事、哦、或是说我们说运界处，我们广泛的来谈就是这样，它是从这个生命体来的，这个生命体带给我们的就是苦、哦、这个是再倒回去说是这样子、哦、那有这种后有、哦、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就是生然后老死，就是这个生命就一直在这样的循环里面没有办法解脱、哦嗯、现在有了生死以后，未来世又结生的、哦、就不能不老不死，生老死的相随而来、哦、便是未来生死相续的简说、哦、那有的人认为、哦、我觉得我们现在人活的其实是很糊涂啦、哦、我们问自己说未来会不会那个会不会富贵荣华，不一定啦，不要摇头，不一定嘛，对不对？但是不一定的是、哦、我们每天打妄想在计划它，那你说你未来会不会死？没有人会摇头啊，每个人都知道他必定来到，但是我们不去想他，而且觉得想他是不健康的事情，是不是很奇怪？对不对？然后不一定来的是我们每天想他，你想他也不会来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对这个、哦、世间人就是觉得，我觉得世间的那个道理其实是非常的荒谬的，该来的事你对他一点了解都没有，你也对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不一定会来的你拼命想他，这不是愚痴吗？对不对？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